丁力本师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戒论啊，三戒论学习到菩萨戒这个部分。菩萨戒所护的戒条我们全部讲完，能护的方法啊，能护的方法，今天到最后一个科判，以摄一切学处而护持啊，护持，那就是说以这个学摄摄及归摄的方式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护持菩萨戒。好啊，这个分为两个部分哈，归纳上述学处之意，建立自中观点。那么我们看第一个科判，归纳上述学处之意。归纳上述就是以上，我们不是有三个科判吗？啊，上述这个学处之意，全知龙清扰降言，愿心学处四无量，行心学处行六度，归纳取舍黑白法。那在这里呢，是按全知龙清八，也就是无垢光尊者，按无垢光尊者的观点来说的。那无垢光尊者在《心境修习大车书》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说。那全知的观点是怎么说呢？愿心学处四无量，就是依靠修四无量心，可以坚固愿菩提心啊，愿菩提心令菩提心不失坏。那这里面讲是愿菩提心，我们说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成的正觉而发坚固的这样的一个愿，所以呢，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它的摄要归摄来讲，就可以包括在四无量心啊，修四无量心当中，修炼自心啊，反复观修啊，利乐有情啊，这样子。那么这里面是说不改愿心学处啊，前面我们讲过对吧？那么这个是愿菩提心的学处，就是归摄来讲，就是修四无量心啊，包括在四无量心当中，行心学处行六度。那行菩提心的学处呢，就是修六度啊，六波罗蜜多，我们知道的一切大乘佛子所修的善法，就可以包括在六度啊万。我们说六度万后呢，其实归摄起来就是六度当中了。所以呢，行菩提心的学处，就是要精进的行持六度啊，精进行持六度啊。这个所谓的六度，我们说广的来讲，展开来说，包括了无量的菩萨学处啊，无量的行海。那么归纳起来就是六度，其实在行持一个啊一个善法当中，其实它也包括有六度啊，一个啊一个善法。我们说啊，就像这里面说布施，那布施里面有没有包括六度呢？有没有呢？有啊，布施本身就是我们说啊，它具足那个四个特法的话，它本身就是布施度。那么布施的过程当中，以清净的行为去做啊，清净的行为去做，不会害人，那么这个就是持戒。那么在布施的当中呢，忍辱啊，忍辱，我们说布施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受到别人这个啊不满意呀、啊，或者说我们在布施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啊苦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忍受。那么可以说布施过程当中也有了忍辱啊，忍这个安忍度。那么对布施不管怎么样，我心里都非常的欢喜啊，有这种欢喜的心啊，这个就叫精进啊，精进。那么在布施的时候，我们说心不散乱，这个当然就禁律了啊。而且呢，如果是说啊，真实来讲，布施度，我们在布施度过程当中的话，是一种三轮体空，三轮体空这样的一种智慧摄持，或者是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执着，我去布施，布施了某物，布施给某某人啊，这些我都不会有去执着，这个可以说有智慧啊，有智慧度。所以呢，每行持一个善法，其实都含摄了六度啊，都含摄了六度。那么以上这个呢，是无垢光尊者的一个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分开来讲啊，分开来讲他的学处归摄啊。记得这个在《心境修习大车书》里面是这样说的，那个愿学处修四无量，为顿为品当护心，行心学处行六度，未顿为品当精进。你看这里面就是说了，全知就是说愿菩提心的学处就是修四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断掉他的为品啊，断掉他的唯品啊，精进的护持我们的心。行菩提心的学处呢，精进的行持六度啊，精进修持六度，那么就断掉他的唯品，精进的去修行啊，是这样的。那这个两个分开来说呢，如果是归纳起来说呢，概括来说呢， 那就是摄取啊，摄就是取舍黑白，黑白四法，黑白四法我们前面讲过，还记得吧？七变应供令生回，诽谤圣者惭狂心啊，就那个四个，七变应供啊，第一个对吧？令生回，第二个，第三个是诽谤圣者，第四个是惭狂心啊，这四个黑法。那我们说概括来说，就是要舍弃四黑法，精进的行持四白法啊，四白法。那这两个呢啊，就是说去黑四黑法，行四白法，这个是愿行菩提心的啊，愿行菩提心的学处。那在前面我们说无著菩萨说愿菩提心的学处，我们就记得有一个是不忘失菩提心，愿菩提心的学处是行持四白法，去舍四黑法。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这个行菩提心归纳来说也是取舍黑白四法呢？也为什么也是这样讲呢？啊，在这里面校正啊，校正《众外宝藏论》里面有这么一个校正说，当不是政治正念而舍弃四黑法，奉行四白法啊。这里面就讲以政治正念来舍弃啊，舍弃四黑法，奉行四白法。这里面就知道啊，这什么？就是说愿菩提心行不停止学处啊，归纳起来就是取舍四黑法。其实用理证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得通的，对吧？理证来讲，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啊，那么以四黑法来度日，这个是虚度光阴了，那肯定就不会去行持六度，不会行持六度。再说了，如果他就去行持黑法，这个其实也就什么，久而久之也会舍弃愿菩提心。但是那个行持四黑法的当下他不一定舍弃，但是行持多了他会舍弃愿菩提心。舍弃了愿菩提心，当然行菩提心也就不存在了。我们说愿有愿菩提心不一定有行菩提心，有行菩提心，如果没有愿菩提心，一定没有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它的基础是要愿菩提心的，有愿菩提心，所以有愿菩提心可以而不一定有行菩提心。但是没有愿菩提心一定不会有行菩提心，或者说有行菩提心它肯定也有愿菩提心。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行持四黑法，行持多了那么愿菩提心会舍弃，那愿菩提心这个基础都没有了，当然行菩提心也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啊，是这样子。那在这里面提到一个四无量心啊，我们稍微把四无量心解释一下，什么叫四无量啊？四无量心呢、啊？我们就说这个无量它所缘的对境啊，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叫无量。这个心呢，当然是一个善的心啊，善心四，那就是四种啊，四种。也就是说这个四无量心它在修行的四种心的时候所缘的对境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比如说我们说悲无量心是愿一切众生远离苦因啊苦果啊苦因苦果，那这个叫悲无量心。经常我们说拔苦啊，拔苦就是悲啊，悲无量心是愿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这个慈无量心呢，慈无量心就是愿一切的众生啊，愿一切众生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啊，也就是愿他们行持乐因啊，最究竟得到乐果，就是慈无量心。那么慈悲喜无量心呢？喜无量心是讲的是说，愿他们永远不离开啊，不离开，安住在这样的乐因乐果当中，这个喜无量心。最后一个舍啊，舍无量心，平等舍。这个舍就是对一切众生一视同仁啊，一视同仁，没有嗔，没有贪啊，这样的一个心啊，叫舍无量心。我们知道修四无量心，这个功德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他所缘的众生是无量无边，而且是所他们愿他们所安乐得到的安乐是暂时和究竟啊，暂时和究竟。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来讲，从所缘的对境啊，愿他们所获得的这个果来说，因此说呢，他们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这个四无量心，它是菩提心啊。愿菩提心啊，愿行菩提心是菩提心的基础啊，菩提心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四无量心，我们说啊，那有菩提心这个可以说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基础。那这个四无量心当中，以哪个是最基础呢？怎么修呢？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修四无量心啊，不管是在前行啊，修这个前行备忘录啊， 行愿九十大乘书里面都讲修四无量心，从四无量心开始，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有缘一切众生有平等啊，平等的舍心，有这样的一个心之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修，才会有悲啊、喜啊、慈啊这些心才会起得来。否则的话，我们说没有这个舍心的话，好像我就喜欢我自己的这个亲友，那么不喜欢的那些跟我没关系的人，或者说冤敌，那这些人我不喜欢，不喜欢你修后面的慈和悲喜的话，你肯定不会。那这个时候你说我希望我所拥有的这个我的亲友，我希望他们安乐，那么其他跟我没关系的人不管他们，那我们说舍心都没有的话，后面这个无量的这个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就谈不上。所以说一般来讲是由舍无量心，首先修舍无量心，好，以它为基础之上呢，再去修其他的啊，再去修其他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在这里面就可以知道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菩提心，有没有？那怎么去衡量？我们说菩提心它的基础是四无量心，那看看我们有没有四无量心。四无量心里面最初修的啊，最基础修的就是舍无量心，平等舍，一样的舍心啊，这个舍心对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平等，一样的平等。那我们有没有平等的心？比如说啊，这个我自己家的孩子，我自己家的孩子跟一个我特别不喜欢的这个人他的孩子，你能同等的去爱吗？同等去对待吗？或者是说我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再跟外面这些流浪的这些流浪的啊这些众生，比如说流浪狗啊等等这些，我们能达到同等的心吗？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说舍无量心我们都没有，舍无量心没有，其他的慈悲无量心有没有呢？没有的话，我们能不能说上我们有一个真实的菩提心呢？这个可以哈，去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的话，那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再去修啊修啊，从哪里开始修起啊？从四无量心开始修啊修，然后呢，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升起一个真实的菩提心啊，真实菩提心。当然，这个舍无量心在这里面要提醒一下大家，说的是这个舍啊是平等的舍心，而不是那种漠不关心，反正无所谓，对谁都一样，麻木不仁，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呢？啊，这个不是哦，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全都是一个善的心啊，善的心做。如果我们说对谁都很麻木不仁啊，无所谓，他们爱干啥干啥，我就喜欢我自己一个人，那么其他人都一样，那这个是麻木不仁的心，这个不是舍哦，不是舍，舍它是对一切众生平等的舍心啊，这个是一种善心所的啊啊，对，这里面就讲的是啊四无量心啊，也就是说归纳来讲啊，这个那个什么愿行菩提心的学处啊，就是这个那在这里面讲。愿菩提心是四无量，行菩提心是六度，归纳来说取舍黑白四法啊，取舍黑白四法。那我们从哪里开始修行黑白四法？其实难不难去行持啊？我们在前面讲黑白四法的时候记得还是比较详细的分析过了，对吧？今天我们就不用在这里再分析了吧。比如说七边因功啊，什么叫七边因功，那些都我们都分析过，那在这里不分析了。如果大家忘的话，回去再看一看啊，看一看无著菩萨愿菩提心的学处，那一刻是第几课？我现在想不起来，反正就是无著菩萨愿菩提心学处的那一课里面啊，这四个，那这四个我们平时就是要去行持的啊，比如欺骗应供，那就不应该去欺骗啊，对一切生一切当什么当佛像啊等等这些啊。好，那这个是归纳来说，用了无垢光尊者在《行愿修习大乘书》里面这个校正来说明愿菩提心、行菩提心他们的学处是什么。那下面建立自宗观点，自宗啊，当然这个建立自宗观点，自宗就是我们这个三界论啊，三界论就是阿里班自达他自己的观点啊，他自己的观点。阿里班自达啊，至终主要是阿里班自达的观点。前面那个归纳来讲，是用无垢光尊者啊，无垢光尊者的观点来说的啊。大家没忘吧？阿里班自达是我们这个三界论啊，三界论的作者。那这个注释的作者，就长文这个原文，这个注释的作者是谁呀？堪布什么？啊， 那个云嘎堪布啊，云嘎堪布是写注释的，阿里班兹达是写原写这个宋词啊，宋词那三界论，三界论是阿里班兹达，这个自中观点就是阿里班兹达的他的观点了。好，利乐现世皆当行，不利今生害后世，一切行为均断，二鬼学处无不赦。那这个简单来说，这个宋子的意思就是利乐对现世，利乐对现世啊、现世来说，现世来说对现世有利有乐的，那我们都应该去行持。如果对不利今生还好，是对今生不利，对后世也不利啊，也不利，就是对今生没有利益，对后世也没有利益的，那么这些行为都应该断除，都应该断除。二鬼学处无不赦，二鬼那就是说啊，无住菩萨和龙树菩萨啊，两大车轨的学处呢啊，在这里面全部都可以赦，都可以赦啊，在这里面怎么设呢？也就是说对今生来世都有利的，那我们应该去行持。对今生后世都没有利的，我们要利利去断除啊，定正。那如果是处于这两者中间呢，比如说对今生有利对来世没有利的，这个行不行持呢？不行持啊，对今生有利对来世没有利的话，那这个应该也是要去断除的。如果对今生没有利啊，今生没有利，但是对来世非常有利，那这个也应该行持。所以呢，其实真的来讲，在这里面这个两大车轨的学处归摄起来讲，就是看对来世有没有利益。如果对来世有利益，那我们不管多艰难，不管对今生要吃多少的苦，那对来世有利，我们都应该去行持啊，都应该去行持。也就是说啊，以慈爱心引发，对吧？以慈爱心，无论行为啊，这个任何行为对自他今生有利，并成为来世究竟安乐之因，这样的呢，一定行持，二者都有利，对不对？那么第二种情况是对现世表面的安乐啊，表面对现世表面好像有安乐啊，但是呢，对后世是有害的。是有害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些时候好像对我们现在暂时来说好像还是有点安乐的，但是呢是以后世的痛苦为代价，那么这样的一定要断除，断除啊。那么第三个是说啊，如果是以嗔心取舍，争论不休啊，对自他今生来世都没有利啊，都没有利，那这样的话一定要谨小慎微，彻底断除啊，彻底断除。啊，第四个情况就是说，无论这个行为对自他今生有利，并成为来世之因啊，今生有利，后世呢安乐啊，成为后世安乐之因，这个呢，那我们就要去努力去行持。所以归纳来讲，就是看对后世有没有利啊，真实来讲有利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行持。我们知道来世不是说就下一辈子，那不是一辈子的问题，是未来世很漫长很漫长啊。那今生其实来讲，那可能时间对我们来讲也没有剩下多少了，也就几十年吧，再怎么长也就几十年。所以说对今生来说吃点苦没关系，但是对来世有利，这些我们都应该去行持啊，都应该去行持。啊，这里面讲的是总的原则是什么啊？阿里班兹达说，只要是对来世有利的啊，至于说今生有利还是没有利，那这个都没关系，主要是对来世有利的话，我们一定要去行持啊，一定要去行持。这个是什么？归纳啊，这个啊，愿行菩提心啊，愿行菩提心。所以说我们好像。平时我们说，哎，前面你讲了这么多，又是根本的菩萨界的根本界，然后又是知分界啊，这么多，到底我要怎么学那个，怎么去护持呢？啊，怎么护持？在这里啊，你反正告诉我们了，我们在行持某一个事、每一件事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观察，这件事对我来世有没有利呀？啊，以这个为原则，如果对来世有利，那你就好好去行持啊。这个是这个，那其他的那些什么？啊，这个戒你都记不住，根本戒、知分戒都记不住，但是啊，不知道怎么护持，我也没想到破没破啊，破没破这个菩萨戒，那这一条你看啊，就看，如果对自他来世都有利啊，我们说对别人有利，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有利，对，因为对你来世有利的事情的话，肯定不会害人，害人的话，对来世肯定不会有利的啊，所以说以对来世归纳来说啊。 对来世有利，还有利的话，那么是这样来讲。好，当然这里面讲利乐，利乐有时候也可以分开来说，所谓的利就是说对今生有利，乐就是对来世的安乐啊，来世安乐，安乐的果报是这样子啊。这个简单解释一下，这里面就讲到护持的方法啊，护持的方法。那么以上呢啊所护的戒条和护持方法我都介绍完了，下面呢就是讲升起菩提心啊，菩萨戒啊，菩萨戒的所依啊，所依就是说你依靠处是什么啊？依靠处是什么？那在这里面讲这个依靠处，当然有的时候讲有身依，也有心依，对吧？还有个处的所依，或者说，那么身依就是我们说依的身啊，身这个是说这个身份啊，或者说心呢，你需要是安在什么心上啊，能证这个菩萨戒呢？这样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颂词啊，生戒所依天与龙。罗刹女等罪业者亦能生戒，龙梦中无助则说彼所依，须具别解脱戒者，总之信仰佛与法，亦信无上菩提果，信奉如海佛子行，则能生起菩萨戒，此乃宝灯经中云啊。这个颂词有点长啊，那我们可以稍微分一下啊，分一下成前面啊，升起菩萨升啊，升戒所依天与龙，一直到须具别解脱戒者，这前面这五句话啊，五句话就是讲升起菩萨戒啊，菩萨戒他身啊，身依啊，身依。后面总的信仰佛与法，这讲的是心啊，心依啊，心依啊，这个。那么前面五句，后面五句。好。那么前面五句讲的是身依啊，身依身体的所依，就是升起菩萨戒需要什么身体，什么样的身体呢？人的身体吗？还是旁生的身体呢？是这样子讲。那么这个身体的所依又根据龙猛菩萨和无助菩萨，那么两大宗轨不一样，所以他们常许的这个身依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那么前面三句是讲龙树菩萨的观点。啊，后面这个龙无助则说彼所依，须具别解脱戒者，这两句呢讲的是无助菩萨的观点。我们呢先看一下身依啊这一层意思。龙猛菩萨说呢，天啊，龙猛菩萨说的天人啊，天人龙啊，罗刹女啊，以及造五无间罪啊，罪业者造五无间罪的，这些都可以作为升起菩萨戒的所依。也就是说呢，龙树菩萨说的升起菩萨戒所依啊，这个身体的所依呢没有特别的限制啊，没有特别的限制，天也行，人也行，六道众生都可以啊，都可以作为身体来讲都可以。但是呢无助菩萨就不是这么说了，无助菩萨当然说升起愿菩提心啊，愿菩提心来说的话，他说也跟龙树菩萨一样，但是升起行菩提心呢，无助菩萨的就说呢，需要具足七种别解脱戒啊，这样的一个身份才可以升起行菩提心啊，升起行菩提心。好啊，这是讲身依啊，身依。那我们看这两个观点，那是怎么说呢？龙树菩萨他所说的这个。只要是一切众生的身体都可以作为升起愿行菩提心啊，愿行菩提心身体的所依，对吧？这样的话就这个范围很广啊，很广啊。这个是啊，龙树菩萨在这个什么，他应该说他所引用的依据啊，是从宝积经里面有这样一个校正说啊，时说此法以天龙非人大鹏大不行不可计数之众生，皆发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你看在这里面，佛啊，就是佛陀当时说了这个法之后呢，天龙夜叉大鹏大不行等等这些人呢非人呢都发上了无上菩提心。那这里面就说明了什么啊？升起菩提心的身份啊，他都可以是这些众生啊，都可以是一切的众生。所以呢啊，这个龙树菩萨依靠的是这个啊，依靠的是这个。那无助菩萨说的呢，无助菩萨说的啊，升起愿菩提心，当然就是跟龙树菩萨观点是这样子一样的，但是行菩提心就没那么简单。升起行菩提心一定要先受了 七种别解毒戒之一啊。这个七种别解毒戒大家忘了吗？前面我们也说过啊，七种别解毒戒我们数一下啊，又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在家男女啊，在家男女，男女两个了啊，男众女众，在家的这个就又不晒又不淫这样的一个别解毒戒啊，居士戒啊。那么出家五众啊，出家五众，比如说比丘、比丘尼，然后沙弥、沙弥尼，中间还有一个正学女，对吧？啊，这样的七个。那么必须是具足七种别解脱戒的基础上，才可以去受行菩提心啊，才可以受行菩提心。那这样讲的话，能具足七种别解脱戒的，我们前面也讲过，对吧？具足谁可以受别解脱戒呀？天上的人可以吗？不可以，对吧？那个七种别解脱戒，能受七种别解脱戒的，只有三州啊、就是除了北俱泸州之外，其他三州的正常的男子或者女子啊，三州正常的啊，就是正常的男子或女子，这些才可以受这个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所以在这里面行菩提心，那这个它的范围就很窄了啊，很窄。只有人啊，而且是三州啊，三州中正常的男女，那这个范围多小啊？根据那比龙树菩萨那个范围就小多了。好，这里面是龙树无著菩萨的观点，好，无著菩萨的观点，那这里面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就是说啊，受愿行菩提心，它的条件，龙树菩萨说，从这个身体这个角度来讲哈、啊，但是不说他的心啊，身体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哪怕造无间罪的，都可以受菩萨戒。那么龙树菩萨说，从愿菩提心来讲啊，是这样都可以，但是行菩提心呢，那就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个条件就要高一点了啊。行菩提心它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受了七种别解脱戒之一，首先你得有别解脱这个戒体，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受行菩萨啊，行菩萨戒，行菩提心啊，这个行菩提心哈。啊，是这样。那这样讲的话，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他们两个的观点矛不矛盾呢？啊，我们来圆融一下，其实这两大观点我们说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的。好像表面上看有这个啊行菩提心啊，行菩提心它所谓的大小、入门、广狭等方面不同，其实呢实际上要觉是一致的啊，一致的。我们说这个首先看第一个，从断除啊，这个恶行啊，断除恶行这方面来讲，我们说发起菩提心利益众生，那要不要断除这个唯品呢？都要啊，都要断除唯品，都要断除唯品。所以说，不管你是已经受了别解脱戒，还是没有受别解脱戒，但是呢，都必须要遣除损害他人身口等的恶业啊，这个肯定的。不管你受没受戒，但是必须要遣除，必须要断除损害他人身口的恶业，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说受持菩萨戒呢？对吧？你即使相续中没有这个别解脱戒的戒体，但是你也要去遣除损害他人这些身口的恶业啊，身口的恶业。所以说呢，那在这里面从断除恶行这一点来讲啊，断除恶行这一点来讲，我们说他们两大祖师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是没有矛盾的，没有矛盾的。啊，这是第一个哈，自悲光尊者，那自悲光尊者说这两者也不相违，他说怎么不相违呢？是从调伏自相续来说啊，调伏自相续来讲的啊，调伏自相续来说啊，比如说那个什么啊，这个无垢称居士，也就是我们说的维摩诘居士，对吧？维摩诘居士，那么他这个他是相续非常调柔了，所以他从他能调伏自相续来讲，他既是龙猛菩萨，也是无著菩萨所说的法器啊，这个是自悲光尊的解释。那么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格鲁派这个克珠杰大师他说啊，菩萨戒，他说菩萨戒它的所依呢，有特殊的菩萨戒，或者说殊胜的菩萨戒，也有一般的菩萨戒啊，一般的菩萨戒。如果对一般的这个在家众来讲啊，在家众来说，就讲金庄有没有讲啊，对一般的在家众来讲，它属于一般的菩萨戒，那么它就不一定强，一定要有这个七种别解脱戒啊，不一定啊，不一定，这个是它所受的可以是一般的 改这个菩萨戒。那么书上的属一呢，书上的属一身份呢，它首先有什么，有七种别解脱戒之一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带着受菩萨戒，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所说的菩萨戒就属于书上的菩萨戒，所以这个是从书上属于身份和一般的属于身份来讲啊，是这样来说的啊。或者像罗青大医师那样说的，他说龙树菩萨啊，他说的其实他是从愿不的心来讲啊，愿不的心来说的。无著菩萨呢是从行不的心来说啊，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龙树菩萨那个条件，他说的其实是愿不的心啊，愿不的心。其实在这里阿里班智达他也是，其实也是这么程序的，也是这么程序。他认为愿不的心是一切众生都可以，但是呢。就像这个宝积经，他如果是用阿里班智达他来解释这个宝积经的校正的话，他就认为是什么？这里面说的是升起圆满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指的是愿菩提心啊，是这样子。所以说呢，也不矛盾啊，不矛盾。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如果一定要说那个，大家就是那个圆融一下这两大祖师的观点的话，我们可以说，那我觉得这个一般的。是那个和特殊的和书上的菩萨戒，一般和书上的菩萨戒，这一点也非常好圆融。还有一个什么，从断除恶行这一点来讲也很好圆融。比如说我虽然没有受别解脱戒，但是呢我也要断除损害他人就是牲口等的恶业，对吧？这样从这一点来讲，从意义上来说啊，意义上来说，他们两大车轨呢都没有矛盾，他们矛盾这样说的。可以用两点来说吧，好吧？啊，对，是这样。那这里面还讲一个造无间罪，造无间罪的人也可以升起菩提心了。哦，那我们说，他说造罪业乃至无间罪，这一些人是说他过去，不是说现在。现在他那个什么正在造罪，那么不断恶业，然后又升菩提心，这可能也不太可能，对吧？这个是曾经造过无间罪等等。这些罪业的人，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忏悔啊，他是忏悔，他已经知道他以前造这些罪是错误的，那么现在有一种忏悔的心啊，就是后不再造了，那这样的些人也可以啊，这样身份的人也可以作为升起菩提心的那个身份啊。好，那这前面讲的是身衣就是需要什么样的身体呢？其实用龙树菩萨这个观点来讲呢，那一切众生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呢，虽然说都可以啊，那要不要断恶呢？牲口的恶业要不要断呢？要断啊，要断。这样的那就非常好了。那么从心或者说意乐的所依来讲啊，意乐所依心依，那单单有身体还不够，还要有意乐，对吧？我们说你要受戒，心里面一点意乐都没有，肯定也不对。那后面讲的是心依啊，或者是意乐的所依，就是种子信仰佛语法从这里开始了。那这里面就是根据啊《宝灯经》里面讲啊，《宝灯经》里面说的，就是说你不管啊，不管何论何种身体的所依。不管是什么身体，身体不重要，那心是主要的。只要他信仰佛陀和佛法、佛语法，信仰佛法，意性无上菩提果啊，而且他也想获得无上的菩提果，意奉啊，也信奉，后面也如理的信奉了大乘佛子广大如海的行为啊，广大如海行为，这呢就可以作为菩萨戒所依啊。这个所依，这里面阿里班智达呢，主要是从心啊，或者是意乐的所依来讲。那这个意乐的所依要升起菩萨戒，要什么条件？需要信仰本是佛陀。第二个，要信佛陀所传的三藏教法。第三个，对这个菩提果、无上菩提果具足成就，并且我也想获得这样一个菩提果啊，而且呢。也想修学欲乐信行持经中所说的菩萨如海的大乘行为啊，这个行为这里面信了几个？信了佛法以及呢菩提果，最后一个是大乘行为如海的行为啊，这个四个。那么《宝灯经》里面是这么讲一个教章，是说若信佛法，亦信无上果啊，亦信。佛子心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如果心上来讲，意的方面来说，他对这个佛啊、佛法以及佛那个果、佛果，以最后那个获得佛果的大乘行为，他都有获得成就，都有成就。这样的人呢，可以是作为升起菩提心的心意乐的所依， 义人的所应。好，是这样，一个义人所应在这里呢，所以说这个要升起菩萨戒，那我们以前可能以前我们也就天天也都念这个什么哈菩萨戒，跟着念菩萨戒这个仪轨，那我们身体来讲，在前面来说用阿里班子达的话来讲，身体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啊，身体来说不重要，什么身体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恶都可以，那么最主要的是意乐心上的所依，我们对佛陀有没有诚敬，对佛所传的三藏法门有没有一个就是甚深的相信呢，对这个菩提果我们有没有一种可养之心，对如海的菩萨行我们愿不愿去行持啊，这些如果愿意有这样的意乐的话，我们说以后我们再去念这个八经啊，八经这个仪轨的话，这个时候你才能说可以升起一个菩萨戒的戒体。如果我们对这些一点的信、一点信都没有，对吧？一点意乐都没有的话，啊，你天天只是你这样念的话，那能不能真实的升起个戒体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啊。啊，这里面当然还没讲到这个颂词里面没讲到，其实还有一个处啊，处的所依，也就是说所转生之处的所依。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升起了菩提心，这辈子我们已经升起了菩提心，真是就是已经靠这个仪轨啊，有一个我们说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又有这样的意乐，那我们相续中应该说还是虽然说我们有个真实菩提心，相似的菩提心还是有，所以说菩萨戒这个戒体应该说还是有的，对吧？还是有的。那已经有了这样的今生当中我们发的这个菩提心，受了菩萨戒，那这个菩提心安住一直安住，我们发心的时候是从今乃至菩提果，那我们死的时候这个菩萨戒还在不在？在的，因为我们是从今乃至菩提果，所以这个菩萨戒我不是说尽行受不杀生而不是别解脱牵那样的一个，是这就是说这一期生命完结了之后我们这个别解脱戒就没有了，那这个菩萨戒的戒体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过去或者说今生我发了这个菩提心，受了菩萨戒，那我死了之后，我死临死之前我都没有释怀这个戒体，没有释怀自己，那么下辈子我如果变成了一个其他的一个身份，那么我相信就有没有菩萨戒戒体？有啊，有啊，即使我变成了一个旁生，我都会有菩萨戒戒体。所以我们不要看那个什么啊，六道众生其他众生他可能都没有菩萨戒戒体，我们怎么知道呢？对吧？那个比如说那个鱼，我们吃了鱼，我记得有一次上师在讲六行论还是讲什么，那我们不知道他可能发过菩提心，前一辈子受过菩萨戒，那受过菩萨戒他又没有临死之前他又没有失去这个戒体，他们这一辈子虽然他变成一条鱼，变成一条鱼那相对中还是有戒体，那他就是个菩萨啊，就是个菩萨，我们把一个菩萨吃掉了就不好道啊，所以说啊，这个是讲的菩萨戒戒体啊，处的一个益处，处的一个益处啊。所以呢，我们这一辈子好不容易遇到了大乘法门，也对这个菩提心好像很容易就升起了一个菩提心慈悲心，是好像对众生天生就有这样一个慈悲心。那可能你以前就受过菩萨戒哈，以前就受过菩萨戒啊，那以前受过菩萨戒，这一辈子还受不受？啊、这辈子。不需要哈，不需要。如果以前受了菩萨戒没失坏的话，这辈子的话都不一定啊，都不一定。所以这个不学佛的，有些人说，哎，有些老太太怎么好像她都没有发菩提心？我看她也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说，你怎么知道她以前没？她那么这辈子一听到这个净土法门，就这么诚敬，就这么相信，就愿意去念。然后呢，而且她一辈子呢，就是即使以前没学佛，她就是一个人中的就是一个善人。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特别慈悲的人啊？那可能人家以前就学过这个菩萨戒，以前受过菩萨戒，对吧？所以说这个人有时候不能用我们很好像暂时来讲，好像他是老了之后才听到的阿弥陀佛，才听到净土法门，然后呢就往生极乐世界，一点文字都没有，他肯定没有菩提心，我们不知道的，对不对？这个菩萨戒从这里面就，因为他从菩萨戒可以从前世延续到今世，今世还可以延续到来世。如果没有失去这个菩萨戒的话，这个菩萨戒的一个处的属于，也就是告诉我们， 啊，即使我们到了后世，如果我们临终这辈子没有舍戒，没有舍掉这个戒，没有破掉这个戒律的话，那么可以免去到来世啊，来世。那么总的来讲，我们说菩萨菩提心或者这个菩萨戒，它的所依，它的所依是什么？就是心啊，就是意，就是心意。这里面讲你身体的所依其实不是很重要，什么身份都可以，但是呢，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菩提心啊，有菩提心啊。这里面讲主要是心的所依。好，那这里面讲的是升起菩萨戒的所依啊，所依。这里面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依，一个是心依啊。身依，身依又有两个观点。容树菩萨和无树菩萨的观点，两大观点我们也进行了圆融啊，进行圆融。其实真实来讲，可以说什么身份的人都可以啊，都可以作为身体，但是最主要是什么？心啊，心。那这个心，我们说他只要是愿意断恶，断恶，对佛、对法、对无上菩提古、对如海的菩萨行有信心，那么这个就可以去受菩萨戒。啊，可以受菩萨戒，而这个菩萨，而且呢，这个菩萨戒，如果他到死的时候啊，都没有失坏这个戒体，那么这样的菩萨戒的戒体还可以延续到未来世啊，可以延续到来世。好，那这是讲是菩萨戒的一个所依啊。那么前面三个可判最初啊，没得戒得受的方法，对缘起，然后未得戒得受的方法，以及呢护持的方法。都讲完了啊，都讲完了。现在呢，进入第四个大可判，施而恢复的方法啊，施恢复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菩萨戒哈、啊，菩萨戒最初的时候，这本身缘起是什么？他怎么受这个菩萨戒的啊？受了之后怎么守护的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因为无知或者是因为烦恼现前，我们这个菩萨戒破了啊，破了，失去了。那么失去了菩萨戒，有没有办法恢复啊？啊，这里面讲第四个可判啊，第四个可判啊，第这个可判分为一二三哈、啊，宣说四类堕罪，堕罪之理，然后真实环境的方法和如理护戒的功德。那在这里面讲真实环境之前，其实我们前面讲别解脱戒的时候没有讲这个堕罪之理。那这里面呢，首先把这个分析一下说啊，就是好像有一些个时候，我们看好像是有。犯了这个堕罪，那其实犯没犯呢？这里面首先就宣说四类堕罪啊，四类堕罪。我们先把这个四类堕罪分清楚了之后，才知道我们真的有没有犯这个菩萨戒啊。如果犯了的话，才需要去还境；如果我们都没犯，那就用不着还境，对吧？那所以说呢，在这个真实还境之前，先分析一下四类堕罪，四类堕罪。那看一下这个颂子四类堕罪之列。未说啊，莫啊莫，莫说是而恢复法，何者不差理非理？行止等舍皆堕罪，未大舍小罪行相，无能为力皆无罪，无力情形无罪相啊。这里面讲的是四类堕罪，这里面讲的虽然讲了四类啊，讲了四类，但是呢，对，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堕罪的一个形象。啊，都是这个形象。我们知道最末说啊，末说就是前面最初缘起未得戒得受的方法，中间呢讲护持的方法，那么相对前面来讲，这个可不是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所以叫末啊末。那么对这个来讲，我们说如果你犯罪啊，犯了这个菩萨戒，我们犯了这个堕罪而失毁的话，过患非常大，过患非常大。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啊，就有必要。来告诉一下我们，如果不小心啊，不小心没有正知正念、无知、烦恼那等等，这个时候失去了菩萨戒，失去了菩萨戒的话，那有必要啊，来讲一下它的恢复的方法，恢复的方法。因为我们说破了这个戒的话，过患太严重，太严重了啊！过患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就像这个入行论里面讲的，况且众生复无上安乐业，后又其众生云何生善趣？我们说最初的时候你在。请一切的众生，我们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请众生一起请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上师，这个时候来作证啊，让我们在他们面前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么最后我们又失坏了菩提心，欺骗了这些三世诸佛菩萨，也欺骗了一些众生。所以说呢， 那后面的话，那怎么可能升上去呢？对吧？所以说过患非常非常严重，你怎么就有要必要说？所以说莫说，最后再说失而恢复的方法。那么失去了这个菩萨戒之后，那么恢复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啊，在这里面讲，这个是可以说是总说啊，总说。那么后面他会具体的来分说，那在这里面呢就不说他恢复方法是什么，就不说。那在这个讲莫说之前，那讲的恢复方法之前，首先我们要了知一下它四种堕罪，四种堕罪何者不差离非离，何者不差离非离。就说任何一个普特伽罗，合着任何人对任何的事情，都必须要尽自己的能力去观察合理还是不合理，合理和非理。如果对本来应该观察的没有观察，对本来应该做的没有做，对本来应该不能做的应该制止的却不去制止呢？或者是呢，对本来不应该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去呢，却是呢漠不关心，这个呢都会成为堕罪啊，都会成为堕罪。所以呢，我们说菩萨啊，作为一个发的菩提心，做了菩萨戒的这个菩萨学佛者来讲，那么应该详细的观察以后再去行持啊。所以说这样的堕罪，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四种啊，分四种。那我们看一下四种。第一个，该做不做，不该做而做，该做不做，不该做而做。比如说啊，我该做的你没做，经过观察之后，你明明知道应该去做的，应该去做的。比如说你该做的布施，对吧？但是呢，你吝啬心里不做，不该做而做，不该做的，比如说不该以一种嗔心去杀生，损害众生，但是呢，以这样的一个心去损恼众生，不该做去做了，这个不做，这样呢是什么？就会犯堕罪了。这个就是堕罪了。这里面讲是第一种情况，该做不做，不该做做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本该行持的一些善法啊，本该行持的善法，但是呢在有冲突的情况下，为大舍小罪行降，就是有冲突。比如说我们应该去布施，但是呢这个时候跟戒律是冲突。我们知道前面讲过啊，六度后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次序，对不对？前前为因，或者说前面跟后面来比，从功德上来讲，那么后面的功德要大大于前面。那这个是为大舍小，我不布施，因为我要持戒，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持戒功德大嘛，所以呢这个什么为大舍小，好像是一个罪，具有罪的形象。那这个时候，那我不布施是不是有一个堕罪的形象？是。但是这个是有个形象而已，实际上有没有犯呢？没有。好啊，第三个，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善法不是我初学者所能行持的，我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不行持，没有罪啊，没有罪啊，没有罪啊。这个是对，这个是什么？对，我们下面应该会具体来说啊，比如说那个对我们现在来讲。布施我们的头布施我们的生命，那对我这个初学的者来讲，现在是不是我所该行持的呢？对目前我这个境界来说，不是我能行持的，所以呢我不行持是没有罪的啊，是没有罪的。如果我们认为哎，菩萨嘛就应该布施啊，我就应该布施，那这个时候别人说要你的头不要你的生命，我们也给，那么给到一半的时候你是后悔心，其实这个什么勉为其难，勉强去行持的话，好像是你行持了布施没有罪，其实只是没有罪的形象，实际上是有罪的啊，实际上是有罪的啊，是这样子来讲。好，那这我们讲的这个颂词的这个字面意思是这样子。那堕罪，如果我们具体来去分它的话啊，去分它的话还可以再进行详细一点点来说。详细的说，比如说我们第一种情况是什么？经过观察以后，当做不做，不当做而做，这个是什么？堕罪啊，这个是堕罪。这个要不要忏悔呢？要啊，当做不做，应当去做，你不做，对不对？应当做什么？应当行布施，你吝啬不行；不应当杀生，你却是以嗔心去杀生。那这个什么？就是堕罪了，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最简单的这一类，那堕罪，他肯定要去忏悔的。 后面就会讲这个真正的堕罪他的一个悔啊悔复的方法。那么第二个是舍啊，为大舍小，罪行下，就是为了大义我舍小义，这个好像有堕罪的形象，其实没有罪，没有罪。那这个要不要忏悔呢？这个就不需要了啊，就不需要了，对吧？我们是为大舍小，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为了我守护清净的戒律，戒肯定他的功德大于布施。那我为了守持戒律，不行持布施，那你不行持布施，那这个时候如果人不懂的话，哎，你这个菩萨怎么能不行持布施呢？但是他不知道，我现在我要因为跟我的持戒是相违的，所以呢，我为了是那个行持大义，守护戒律，那么是暂时舍弃，相对守这个戒律来说，布施的功德小一点，舍小了。那这样的话，好像有堕罪的形象，实际上是没有罪的。我们知道啊，布施和持戒来比的话，在《大宝积经》这个教程说，何者欢喜一百年做布施，不如一日间受持清净戒。你看，你以欢喜去布施一百年，还不如一日间受持清净的戒律，所以守持戒功德大。那么为了守持戒律大义而不舍弃那暂时不行那个跟他相违的这个布施啊，看起来有一个堕罪的形象，其实没有啊，没有堕罪的。所以这种要不要我们说后面有没有犯菩萨戒呢？没有了啊，没有了啊，这个是有个形象啊，实际上没有罪啊，没有罪，或者是说。啊，以微小的痛苦不悦可以成大的对治。那比如说什么，我们说对一些造恶趣之因的这些人啊，这个他的造恶业的人，那我们通过什么呵斥恶语，或者说粗暴的那个乃至于打，像父母打小孩那样的这些行为，这样的话看起来有堕罪，其实我是想在干什么呢？阻止对方啊，阻止对方造恶因。啊，在恶因，那好像是有堕罪的形象，其实构不构成真正的罪业呢？也没有构成罪业啊，这是为大舍小啊。那么第三个属于真实无罪的状况是什么呢？无能为力而不做，那么向和我自己的境界去做，那么无能为力，那我现在我们说布施自己头颅来讲，对我来说，我现在没办法去做，这种不行布施，那没有罪啊。以后我们知道了说布施，那我们说别人说你是个发的大乘。菩提心的人，你把你这个啊那个什么那个大的大布施，把你的家那个什么家人，或者是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头颅，或者说把你的某个器官啊心脏捐给我吧啊，这个捐不捐啊？对我们自己来讲，这个不是我的境界呀、啊，对不对？那这个来讲，我不捐啊，我不布施，那没有罪啊，没有罪。对我们来讲，大布施即大布施。暂时来说我们都做不到哈，做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没有罪啊，没有罪啊。最后一个，那相反啊，非自己的境界而强行去做，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啊，就是别人说啊，他那个什么某个器官不好，那一定要我去布施。好，我作为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我去布施给他，但是还没布施好呢，这个时候就生一个后悔心，生一个嗔心等等这样的心。其实你刚才那个布施是一个没有罪的形象啊，其实际上是有罪的，有罪的。好，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就应该这个堕罪的形象和真实的堕罪和堕罪的形象啊。第二个是无罪，真实的无罪和无罪的形象啊，这四种情况。那在这里面需要忏悔的是哪个？第一个真实的堕罪，以及后面一个无罪的形象，好像是没有罪，其实是有罪啊，对吧？是这样的，需要忏悔啊，这四个来说。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针对这个三种律仪，就是菩萨戒啊，三种菩萨戒来那么对应来说。那比如说我们说对应着严禁恶行戒来讲。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该做，就是观察之后该做不做，不该做而做。那这种的话，对于这个来讲，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以嗔心杀生犯不犯堕罪？犯。或者说以菩提心等去杀生，这个是什么？以菩提心杀生，这个是什么？就像大悲伤主杀本门人，这个是什么？好像有杀生，有堕罪的影像啊，有堕罪的形象。其实有没有堕罪啊？没有了啊，菩提心去杀，那没有的。 或者说以大悲心不杀生，第三种情况当然是无罪了。第四种呢，对杀众生对他有大的利益，不去杀他是无罪，那么实际上是有罪，那么就也还是刚才那个大悲上那个，对吧？啊，第二个对这个摄善法界来说，就是摄善法界，就是摄善法界是什么？还记得吧？利利的行持善法，对行持善法来说，这个就摄善法界归纳起来就是要行六度了。那么对第一个来讲，说该做不做，不该做做，那该做不做以吝啬行不布施，这个就犯度罪啊，犯度罪。第二种情况呢，以大悲善心不行布施，好像是有堕罪，但实际上是无罪的。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菩萨布施我一把刀啊，布施我一把刀，那我们知道他拿这把刀是干什么，他现在非常嗔心的状态下，我们知道他是要行啊行凶的，那这个时候什么，我们说以大悲心不给他这把刀，那这个时候好像是我这个菩萨犯了这个堕罪，其实是没罪的，我是以悲心不让他去造恶啊。第三个是什么，以大悲心以清净心去行布施啊，清净心去行布施就是无罪。如果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去行布施，比如说哎，对他正好他要一把刀，他想去害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冤敌，那这个时候你选损害他人的心去行这个布施，把刀给他，好像你是哎，你说我菩萨行布施呀，你其实你是什么，怀着一种害人的目的啊，是好像是没有罪，其实是在造罪。嗯，啊，那么第三个是以饶益有情界来讲，饶益有情界，我们是那他所行这个是什么？四摄，对吧？啊，四摄。那第一个来说，我们说如果有病人应该探望而不去探望，这个就犯斗罪。第二个呢，如果是做更有意义的事而舍弃去看望病人，好像是堕罪的形象，但实际上是没有罪的。比如说我今本来应该去看病人啊，但是呢现在呢我要去救啊，我要去救一个生命，那这个时候哪个更大呀？救命，那肯定事情更大，那这个时候我不去看望病人啊，不看望病人，这个来讲好像呢有堕罪的形象，其实是没有罪的。那么第三种情况是慈悲心去照顾病人，就是没有罪。第四个呢，如果病人本来就有人照顾的，但是呢你这个时候放弃什么啊更大的事情，比如说闻思修或者说是救人，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为了去看病人啊，我就舍弃闻思修啊，或者是舍弃那个救人，那这好像是什么没有罪，其实是没有罪啊，这样的啊，这个啊四种堕罪都我们都分析了一下。那平时我们就针对一下自己，看看我们平时啊所做的这些啊，就要用大家用个智慧啊，智慧去分析了啊，到底你做的是有罪呢，还是仅仅有个有罪的形象，实际上没罪呢？这个时候我们观察一下自己，所以在看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评判别人啊，也会这样，好像看别人是有罪的，其实我们不知道人家心里面他真实的用意，或者说他为什么好像有这个形象，那这个时候不可以妄下去那个什么评判别人，那我们自己呢也按照这些去取舍啊。好啊，这个是第一层。第二层，利他生与其不善，有开许时始为善，也就是说利他啊，利他就是利益他，如果能够利益他人，那么生与有七种不善，实际上呢有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善的。这里面是对前面为大舍小罪形象啊，为大舍小罪形象里面讲的一些啊，为了大的舍弃小的，或者是说有些有罪的形象啊，有罪的形象实际上有没有罪呢啊，我们说心重要，在他的发心，有些时候身和语我们看不出来啊，身和语看不出来。就像你说打人骂人，那这个到底是善还是不善呢？是善还是不善？那说别人的过失是善还是不善？这个不能单单看表面，对吧？上一次有一个道友问，他说：“哎，说不能说别人的过失啊，不能说别人的过失。”那我说。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来是不能说，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私下里，你是为了帮助他，而且你也知道你这么说了之后他会多多少少会改啊，会改，对他有帮助，那你要不要说呀？要啊，我们说不说别人过失，不是说在背后 那个讲别人的过失，这肯定是不好。但是当面当面当着他的面，而且只有你们两个人在这个情况下，不会让他太丢面子，对他有帮助的，这个时候肯定要说啊，对吧？你说打人就是不善的，不是说不能打人吗？不能损害众生吗？啊，不能损害众生吗？作为大人来说，我那是什么？是父母，不能打小孩了啊。我们说你完全是为了教导他，为了他好，讲不听，骂也不听，那该不该打？那打了的话，他就听，他就记住了啊，他就改了。那这个时候要不要打呢？对吧？所以说，你看你的发心对他有没有帮助，这样子的，对吧？这里面主要是讲罪形象啊，有罪的形象。生于啊，生于有开始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小乘当中对生于其种不善，它没有开始。别解脱戒里面来讲啊，别解脱戒啊，那一般来说它是没有开始的。但是在大乘菩萨戒里面来说，对众生如果有利的话啊，有利的话，那你这个时候是帮助他的心，以大悲心。唯一想去利他啊，唯一我就是想帮助他，我对我自己一点我都没考虑啊，就是为了帮助他。那这个时候身和语啊，身和语的一些行为，那么有开始啊，有开始，而且你是什么开始？这里面讲这个开始的情况，我们刚才讲的有条件是什么？以大悲心引发，唯一想帮助对方啊，唯一想帮助对方，而且也能够帮助的人。也能帮助他，这个是条件啊，这个条件。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条件大悲心引发，唯一想帮他，没有我自己，完全没有掺杂有我自己的一个其他的一个烦恼心在，我是大悲心引发，而且能帮助得到他。这样的话，七种啊，生三杀道淫和语四啊，四种都可以。那我们说为什么只讲生三语四呢？那还有那个意的三种嘛。义的三种从来不会开始的，对吧？啊，贪心、那个害心和邪见，这些从来没有开始啊，这些没有开始的。我们说身语这个关带你的发心，它可以变成善。那义你本来比如说贪心就是贪心，它还有什么开始？没有开始啊，义的没有开始的，是不善业。义的三种没有开始啊，身语的七种。如果是大悲心引发，唯一想利他，而且能帮助到他，这些条件啊，大家不要忘了，以后不能说，哎，前面讲了，只要我发心好就可以。那唯一能够想帮助他，而且能够帮助得到他啊，这个时候就可以。那这开始的情况就七种，那我们可以一种一种的来看啊，比如说对一些人。对佛法和众生有害的这些人啊，有害的这些人，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以强烈的那个帮大悲心、饶益他的心去打他，乃至于杀了他都是可以的，对吧？大悲伤助啊，他是不是啊？对这个杀了这个短毛和人，因为这个短毛和人对什么？对那五百伤助是有害，对众生有害的啊，对众生有害，而且对他自己以后也因此呢。如果他让他造这个恶业的话，他也会因这个做恶业而下堕。所以呢，完全是为了帮助那个人，那么打他杀他都是可以啊。第二个是为了圆满对方的资粮啊，而从他呢手中盗取财物去供养三宝啊，这个叫不逾取啊，不逾取。我们就说那个什么，就想偷一点对方的这个钱财啊，钱财去供养三宝，那么这个什么不允许，是为了圆满他的恶量啊，对他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是什么？为了挽救贪欲所逼，必死无疑这样的女人啊，那么令他逐渐行善啊，所以呢就可以跟他行不进行啊，这个是淫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婆罗门。这个婆罗门，他当初他虽然是一个出家人的清净的出家，但是就被一个女子啊，这个女子就是盯上他了，后来就是这个女子就是一定要跟他过日子，是吧？这个时候如果不行的话呢，那个女子就会什么，就会那个因为讲一个这个烦恼心而置于死地哈，那最后这个比丘就。很熟啊，跟他那个跟这个女子啊过日子，那让他逐渐行善，完全是为了他这样的一个公案 啊，那么其他还有个妄语啊，妄语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挽救众生的生命，那么说一些妄语，这个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为了救那个鹿啊，救这个鹿啊，这个什么，猎人来了，那么这个路子呢本来是往东边走，那我们说往西边走了，那么为了救这个众生的生命，讲这个妄语，这个时候也是开始。还有离间语啊，我们说一般不能讲离间语，但是呢这个恶有控制，比如说两个人啊，两个人他天这个人天天就跟那伙天天出去玩去散乱，跟这个恶有控制，那这个时候你就跟这个你这个 A 朋友说，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了，离间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恶友分开，这样一种情况。还有祈语啊，祈语，我们说一般来讲不要讲祈语，但是呢，有的时候为了让这些世间人取入正法，取入正法，你首先呢就给他讲他欢喜的一些语言啊，这些祈语，那么之后呢再引入你所想的讲述的这些话啊，所以一开始可能也要再给他啊，迎合他的口味，给他讲一些奇遇，这个也是为了他后来去入正法。那么出语恶语了，这个是为了制止不善业，比如说你要行不善业，那这个时候好说歹说都不行，那就怎么样恶语，这样的话呵斥，让他清醒过来，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个七种来讲。都是为了对方啊，为了对方着想，这样一个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啊，这个时候给他讲，那么对这三个来说也可以啊，七种来说也是可以，也是有开许的。后面讲了一个啊，长文里面有一个说比丘与自缚，这个啊，比丘与自缚说速行催促，比缚因此亡，未成无间罪，也就是说这个比丘对他自己的父亲，他们两个一起赶路夜。那个这个时候夜色已经晚了，已经晚了。前面呢，这个路就很危险。那如果是不赶紧过去的话，赶紧走过去的话，那就会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呢，这个时候比丘呢就催他的父亲走快一点赶路。那这个老父亲问你了，年老体衰，所以呢，最后呢，就是因为被他这么赶，最后就因此而就死亡了。所以这个比丘他就后来很害怕，他因为在催促他父亲走快一点，结果自食父亲死了，是不是犯了一个杀父的无间罪啊？或者说没有了哈，没有，为什么？你是以善心所行，因为前面什么，如果不走过这一段路的话，马上会危险，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没有罪过，是以善心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应该好。这个后面还讲了一个善心治邪殿，与能人头上他人丢弃之，二者得国证啊，这里面就讲了一个。对，大圆满前经里面讲了一个公案，也就是说有一个有三者，前面这里讲二者，那里面讲三者，就是第一个人知道吗？他是用泥巴塑了一个佛像在那里，后来那么第二个人走经过的时候一看呀，这个下雨了耶，这个泥的佛像那被雨淋的话，那不就毁了吗？啊，他就没办法，后来就看见一个鞋垫，就把这个鞋垫盖在这个泥佛像上面，就想着他不被雨淋，他完全是一个好心。那么第三个人就过去看，哎，谁把这个泥鞋垫，这个鞋垫放在佛像上面，太不恭敬，要把它拿下来。其实三个人怎么样啊？三个都是好心啊，所以说心善是最主要的。行，那这里面就讲。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些看起来有罪的形象，七种好像都是有罪的形象，也就像我们刚才说，你能不能把鞋垫放在一个佛像上面，其实它完全是一个善心，对吧，就是一个善心。所以说这个身和语外这个形象来讲啊，形象来讲，我们说形象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它是善还是不善，最主要是看它的发心啊。行，那这里面就讲堕罪和真实堕罪和堕罪的形象啊，这些我们在看自己有没有犯菩萨戒之前，首先要分析我们是不是真的犯堕罪啊。有些仅仅这个形象的话，那就没有犯堕罪，这个要不要去忏悔，要不要去代受菩萨，那就不用啊。真实来讲，我们犯了堕罪才要去。好的，那今天这个课我们就到这里啊。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